大家好，我是大鱼。一个美国品牌却在加州这片日德车的传统主场完成了其他美国车厂几十年都做不到的事儿，把日本和德国车从车道上彻底挤走。从普通的社区到比佛利山庄， Model Y 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加州的新车销售冠军。这不只是一场销售的胜利，更是一场文化的翻转。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第一部分，特斯拉把加州彻底翻盘。最近刷到了一篇福布斯的文章，撰稿人布鲁克·克罗瑟斯写得很有画面感。他说特斯拉在加州干了一件其他美国车厂几十年都没有办到的事儿，就是让 Model Y 连续好几年成为加州新车注册量第一名，真正打破了日德品牌的长期垄断。他还举了自己住在洛杉矶社区的例子。2014年的时候，400户左右的社区里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德国车，顶多夹杂几台底特律的皮卡跟肌肉车。12年之后呢，整个社区现在全都是 Model 3和 Y, 还有 Cybertruck Model XX 点缀其中。特斯拉硬是把那些日德品牌从车道上都挤走了，这可是通用、福特这些传统美国车厂从来都没有做到的事儿。更夸张的是，在比佛利山庄那种高级社区里，现在开车经过随便一走就可以数到街上停了20多辆特斯拉，车库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布鲁克自己以前在日本住了10年，他亲眼看到日本国内市场几乎被本土品牌完全掌控。回到加州之后，他又看到90年代日系车横扫一切，现在他说特斯拉做到这一切简直就是奇迹。一个美国品牌终于在加州给了日本车厂真正的痛击。你想一想，这不只是卖车，这是文化的翻转呀。特斯拉没有去跟传统车厂比拼谁的内燃机更顺更省油，它直接用电动、用软体、用超级工厂把整个游戏规则都改写了。那现在呢，26年市场有没有什么变化呢？从最新的数据来看， Model Y 依然稳坐加州的销售龙头，特斯拉整体在加州的零排放车市占率甚至回升到了 56% 左右。虽然今年 Q1 的整体销售因为混合动力车销量的提升让特斯拉感觉到有点压力，但这并没有影响它已经把加州变成了美国车的主场。传统美系车厂几十年都没有办到的事儿，特斯拉用十几年就做到了。这就是专注的力量，敢于颠覆，让产品自己说话。不过权力的游戏从来不是只有市场这一块。就在同一时间，马斯克跟 SEC, 也就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旧账又一次浮上了台面。事情是这样的， SEC 跟马斯克的律师团队已经谈好了和解，马斯克的可撤销信托要支付150万美元的罚款，解决当年收购 Twitter 时被指控延迟11天披露持有 9.2% 的股权的事。根据路透的报道，这笔钱本来可能让他省下了大约 1.5 亿美元的成本，但是和解的条件很干净，马斯克不用承认任何不当的行为，也不用吐出那笔所谓省下的钱。结果呢，美国联邦地区法官苏克南法官不打算橡皮图章式通过，他要亲自审核这份和解是否公平，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有没有隐藏的腐败或者勾结。他已经下令双方下周要到华盛顿特区的法庭说明，还要准备独立的简报。马斯克这些年面对监管的压力从来没有低过头，但是到了法庭跟监管单位就需要小心翼翼，要用智慧、用耐心把自己的位置守得稳稳的，不要把事情做绝，但也不要轻易的让步，在这中间找到最好的平衡。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 Robotaxi 市场最新动向， Nuro 的好消息，他们刚刚拿下了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的带安全员的乘客试乘许可，加上之前 DMV 的无人测试许可，他们马上就要在旧金山湾区跟 Uber 和 Lucid 合作推付费测试。但是在另一边， Everride 却被NHTSA 正式调查，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就在德州、达拉斯、奥斯汀发生了至少16起的撞车，连带一个轻伤和一堆的财损，而且还是在有安全员的情况下。大家都在抢 Robotaxi 这块大饼，结果有的人刚拿许可就开始庆功，有的人却直接被监管单位盯上。而特斯拉在德州、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已经悄悄把无人监督 Robotaxi 车队在越滚越大， FSD 全自动驾驶的里程也已经突破了100亿英里。 Everride 跟 Uber 合作从25年12月就在德州推出了付费乘客服务，结果短短几个月他们就传出了16起撞车，这其中包括直接切到旁边车道不避让行驶当中的车，甚至还撞到路障。 NHTSA 的调查报告直接点名，认为他们的 Robotaxi 过度自信和能力不足，而且安全员明明在车上却没有能够阻止。 Everride 的本意是想用最快最炫的姿态给监管单位和市场留下一个好印象，结果反而让广大的乘客和 NHTSA 感到了不安全和被挑战。反观 Nuro 就要聪明很多，他们在一步一步来，先拿 DMV 的无人测试许可，再拿到 CPUC 的带安全员的乘客试乘许可，目前他们只在湾区跟 Uber 员工测试，没有急着对外公开付费。表面上他没有盖过任何人的风头，却稳稳成了加州第五家同时拥有2张关键许可的公司。不过最狠的还是特斯拉，特斯拉现在玩的这一招就是不急着盲目扩大车队规模，而是要把每一次 FSD 的进步，每一次 Robotaxi 无人监管的里程更安全更有效率的呈现给广大用户和监管单位。 NHTSA 刚刚宣布，26版的 Model Y 是第一款通过全新的先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测试的车款。特斯拉这是在用数据和真实的成绩让监管单位和公众逐步建立信任。所以在 Robotaxi 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大战当中，千万不能在安全性和稳定性都不确定的时候就盲目的追求规模。特斯拉现在就是那个把每一步都算到最后，让整个产业跟着他一起前进的人。 Neuro 还在小心翼翼地走台阶， Everride 已经因为太过激进而被调查。那么你认为这场大战谁能笑到最后呢？第三部分其他车企的消息，宝马正式生产出第200万辆的纯电车，这是一辆 i5 在德国工厂下线，直接送去了西班牙客户手中。宝马达成第一个百万产量花了11年的时间，到第二个百万他们只花了2年。丁格尔芬工厂从21年开始就已经贡献了超过32万辆车，这个速度确实不错。同一时间，中国车厂吉利旗下的莲花也在北美有了新动作。5月6号他们从武汉装了18辆的莲花纯电 SUV 上船，目的地是加拿大，这是第一批在加拿大新关税框架之下正式进口的中国制电动车。加拿大的关税政策是每年上限 4.9 万辆，税率降到了 6.1%。 莲花这款车的起价大约是119,900加元，而特斯拉也同步开始把上海厂 Model 3的 VIN 发给了加拿大客户。特斯拉在加拿大推出的 Model 3系列起售价仅为39,490加元，这是特斯拉在加拿大乃至北美地区有史以来的最低售价。之前的视频当中我也提到过，加拿大的关税政策调整好像是要递给中国车企的橄榄枝，但是最大的蛋糕很有可能要被特斯拉吃下。宝马和吉利都是好消息，但是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明明大家都在拼电动车，怎么最后风头还是要被特斯拉抢走呢？宝马这次200万的里程碑看起来很猛，但是你想一想，它从21年 i3 开始到25年底才达成第一个百万，第二个百万虽然加速了，可特斯拉单单25年就交付了大约164万辆，26年第一季度生产就超过了40万辆，累计早已破900万辆。所以宝马确实在追，但是它永远在特斯拉的阴影下。不过宝马显然也在加速，他们的德国工厂网络当中其他的三座工厂也各自生产至少一款电动车型。根据业内人士的透露，宝马计划把慕尼黑打造成未来电动车生产的核心，从今年夏季起在巴伐利亚州要启动下一代平台量产。自27年起，慕尼黑工厂将会成为宝马在欧洲的唯一专门生产纯电动车的工厂。再来看吉利这一手，莲花这款车属于高端切入加拿大，价格并不亲民，所以他们利用新的关税框架低调地选择了小批量进口，这一招很聪明。虽然他们瞄准的是小众豪华车市场，但是吉利的这一步意义重大，这让吉利成为了首家利用新进口框架的中国汽车制造商。不过他们的目的还是要先试一试水温，再站稳脚跟，让市场慢慢接受中国制电动车的品质。随后他们将会继续推吉利、极客这些品牌，争取扩大市场。和其他很多仍在为进军加拿大市场做准备的中国电动车品牌不同，莲花已经在加拿大建立了成熟的零售和服务网络，这就使他们拥有巨大的先发优势。莲花在加拿大有6家经销商，而且打算在一年之内要翻倍。这一波中国电动车杀进来，将会让加拿大的市场更热，也会逼着特斯拉更加努力。不过特斯拉现在早已不只是卖车，他们还在卖能源，未来还会卖机器人、卖 AI， 这才是真正的爆发点。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我所做的并不是颠覆，而是创造。在 SpaceX 方面，我们开发了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在此之前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可重复使用火箭，但是彻底改变太空旅行的关键就在于可重复使用性。如果你每一次都把火箭扔掉，那么太空进入的成本就会极高。在电动车方面，特斯拉开始制造时，市场上几乎没有电动车，据我所知，那个时候你根本买不到真正的电动车。所以特斯拉的目标就是要做出既吸引人又价格亲民的电动车。在人形机器人方面，目前还没有真正有用的机器人，只有一些噱头式的产品，但是没有实际有用的类人机器人。所以马斯克认为，特斯拉将会做出第一个真正有用的人形机器人，这将会带来一场相当大的革命。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